我们的一个收入是50年前的两倍，好，可是我们现在的快乐是远远不如50年前的人类，好，所以这是跟之前做比较。那另外一个就是说，现在就是地球上面的各个国家来去做比较做排名，我记得台湾好像是排63名，哦，63名。那比较我们比较能够去比较知道的一个快乐的国家，比如说它不丹它是排名第8名，可是它的收入，它的人民的平均收入只有我们台湾的1/20。所以其实有钱没钱跟快乐是不是绝对的一个正相关，其实是不一定的。那另外一个他的研究就是比如说中乐透，齁，其实我们每个人去买乐透的时候心里都会想啊，如果我能够中到大的一个奖的话，我不知道会有多快乐多快乐，齁，不要说中奖，光是你想就已经很快乐，心里就会有那个期待，那个快乐的感觉。那他们也有做一些研究，就是说针对这些中大奖的这些人去做研究。那没有错，他在中奖的第1年之内，他的快乐的感觉是比他还没有中奖之前还要多。可是他发现说1年之后，其实他快乐的感觉其实就慢慢下降，甚至跟一般的人其实已经没有差别了。所以维持1年的时间啦，齁，维持1年的时间。所以说我们一直在想当然而的一个观念，可是实际上研究出来其实跟我们之间的认知其实有一点差距啦，齁。那再来外在的因素还有一个就是工作，齁，有工作。那当然其实有工作当然是比没有工作然后有那种失业的压力，其实他在心理上的负担其实是比较少的。可是这个工作又牵扯到一个部分，就是说你在这个工作上面快不快乐，不是有工作就快乐，是看你在这个工作上面你有没有得到肯定，好，有没有得到成就感，好，这是其中的一点。那另外一点就是说跟你的这个工作是不是能让你的创造力有一个出口，有一个表现，这也是另外一个关键，哈。所以这一点也可以就是让我们去检视说我们在我们目前的这个工作的状态我们是怎么样子的一个状态。假设你做这个工作的时候你是非常快乐的一个感觉的话，那恭喜你，你就是很幸运的人。因为我发现说如果可以做自己喜欢做的工作的人，然后有以这个工作为荣，然后这个工作又可以帮你承担一些经济上面的一些支付的话，那你真的是一个很棒很幸运的人，哈。所以说我们可以从一个快不快乐的一个指数去检视其实我们人生之中很多很多的部分，哈。那另外一个就是所谓的友谊，就是说如果得到的一个友谊人际关系上面，如果说他得到越多的友谊的话，其实他的快乐指数是越高的，哈。那再来健康，好，大部分人是认为健康的人其实是比不健康的人还要快乐，哈。这一点其实也并不是那么的绝对，哈。因为通常我们有时候会看到一个比如说一个先天性上面有残障的人，我们一定会想说哇他眼睛看不到耶，好悲惨哦，他一定不快乐。实际上是这样子吗？不一定哦，说不定我们健康的人还比他还要不快乐，哈。所以不是说我需要拥有完全的健康我才会快乐，并不是这样子。像可是反过来，假设你是一个快乐的人，那恭喜你，你可能很容易去拥有所谓的一个健康的一个状态，哈。那其他的话就是 牵扯到是比较于属于内在自我的部分，这个部分我们待会再讲哈。可是目前的这个社会或者是现在所谓整个世界的局势哈，其实说实在变化得很快，变化得很快，快到让你来不及反应，来不及反应哈。所以说你快乐的依据你要附着在哪里，其实我觉得都不是那么的安全。就是说你快乐是来自于你的金钱吗？可是可能因为你一个错误的投资，让你的金钱，让你的一生积蓄就变成一半，三分之一。好，那这样子的一个变动那么快的一个社会，或者是说目前现在全世界一个经济萧条的一个状况，其实要给人类什么样子的一个看法，什么样子的一个不要说警告好了，就说什么样子的一个暗示，好，暗示我们是不是走人类整个方向是不是走对了方向。好，因为现在几乎每一个国家啦，我想很少例外的，都是以它的经济上面的一个能力来当做他这个国家主要去奋斗的一个目标。好，其实这跟我们现在的社会的一般的人，其实他毕生去奋斗的目标其实是相近的。可是当你发现说整个国家在经济上面一直往上提升，一直往上提升，一直去过度的消费，那一直去过度的一个膨胀的时候，可是膨胀到最后的时候，当它破灭的时候，人才会去回归于内心的一个世界。所以其实这次的一个经济，全世界经济的危机，其实还有附带的一些好处，并不是完全都是往坏的方面。那比如说经济比较没有那么宽裕了，所以在日本的老公他们就比较少去居酒屋了，然后比较会回到家里来，然后跟老婆有一个进一步的沟通。那甚至也有一些报道说，因为在美国离婚是要花钱的，然后是要付赡养费的，那因为没有钱，所以离婚率也下降了，大家再来磨合磨合，再来找出一个可以相处之道。所以其实另外有一些人，比如说之前台湾有很多的所谓的高科技的一些工作人员，当他失业的时候，当他的一个金钱收入减少的时候，其实他就可以去检视他一个内心的一个状态。好，如果说他可以还是很快乐很自在的过日子的话，我想他应该是一个很棒的人。好，如果他在这个他一个人生需要休息的这一个阶段，他可以转换他的心境去做别的事，或者是说他可以再回度去检视他这个工作，我们把所谓的金钱移除掉之后，这个工作对他本身的一个价值在哪里。那很多人其实因为了这个危机，所以他转换工作，他找到他自己喜欢的工作，这也是一件很棒的事情。所以当外在的一个变动都已经快到你有时候会措手不及的时候，其实大家应该是回来去检视你内心，检视你的人际关系，检视你的家庭关系，检视你在这个人生之中你要去追寻的是什么。哦，所以说我想，可是目前我想大家大部分的人其实有时候会有这方面的一个反省，可是在整个大环境，政府或者是各个国家，其实他们还是要一直去冲那个所谓的经济成长。所以有可能因为大家的努力继续印钞票，所以经济成长又起来了，可是起来之后几年之后又会破灭呢？这个不知道，这个不知道。因为现在社会的变动，其实局势变动是很快。好，我们在以前可能是比如说你可能是每五年一，或者每十年，应该大概是每十年一个经济一个循环，那以后有可能变成五年， 不管是经济或者是天气的变化，您看现在我们天气的变化其实也是快的，让人家觉得说是不是整个人类的一个心灵方面，是不是有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波动，才会让天气变化的这么快速哈？所以说，有一些人会觉得说啊，现在是外面的环境这么糟，我还有很多的难题，社会有很多的难题，那这样子的一个难题，我怎么可以快乐的起来？那可是就像我刚刚所说的，这个世界很多的东西我们是没有办法去改变，说实在的，我们改变的是从我们自己开始，那世界的上面的一个改变是要靠大家共同努力，整个一个力量一个集结起来，才会有一个很重大的一个改变。可是在这个重大的改变之前，其实你也不用太难过，或者是说觉得说我这样就快乐不起来。其实我们不管外面的世界怎么样子，其实你可以改变的一件事情就是看你自己看世界的角度，就说你怎么样去诠释这个世界，好，这个是你可以去改变的。看你要是用乐观的一个态度去诠释这个世界，或者是从悲观的一个角度来看这个世界。所以说其实我觉得有很多人对于这次所谓的世界的一个经济的一个危机，有很多人反而觉得这是一个好的一个时间点，让整个人类可以去反省，可以去沉静下来，可以去沉静下来，想想说人类到底要追求的是什么？是无止境的经济成长吗？我想应该不是，应该不是。所以说，其实，我想我们这边的同学应该都有上过一些赛斯的一些课程呐，哈。那赛斯里面其实他对于快乐的一个描述，哈，就是让我很惊讶他对于快乐的一个感觉，或者是他认为快乐是这样子的一个东西。好，赛斯里面他有一个叫做快乐原理，那一个章节是在进化与自我价值完成的那一本书里面，他讲到了说每个人都是透过价值完成来增进生命的品质，而价值完成的一个明显的特性就是快乐，就是你在自己价值完成的这个过程里面，这个快乐就已经是在里面了。那这样子的一个原理的话，它就是说人是活力洋溢，而且是放任的去追求快乐，而且透过追寻快乐，每个人也会找到他自己满足的那一个点，所以他说人推进人生命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动力就是快乐，就是快乐。所以说这样子的一个他的这样子一个讲法出来的时候，其实很多人会去质疑，是这样子吗？是这样子吗？假设每个人都只是专注在自我价值的追寻，或者是只专注在我追寻自我的快乐上面，这个世界会不会乱了谱？这个世界会不会天下大乱？小孩子说我就是要快乐，那爸爸妈妈说啊我也要快乐，好，然后家庭主妇说啊煮菜真的是很不快乐的一件事情，那我就不要煮了。所以每个人都去追寻他的快乐之后，其实会不会说造成很多的世界上的一个混乱？其实赛斯说在于我们去追求自我价值的完成的这个过程里面，其实你不只利益了你自己，其实你在这个过程里面你也会利益的你周遭的个人，你也会利益的这个人类。好，所以就像说每个生物在我们这世界上其实都有它各自扮演的一个角色。假如说大象不再是大象，大象它的个性变得跟老虎的个性一样的时候，那世界真的会乱了谱。如果太阳不再是太阳，太阳说啊 我不要做太阳，我来做月亮看看，那世界真的是乱了谱。所以说只要每个人去做好自己自我的这个角色，这个世界的运作就会非常的完美。就当每个人没有认清自我的一个价值的时候，一直往外去想要成为别人的时候，比如说玫瑰花他一心一意想要成为菊花的时候，在这个过程里面，人类的整个过程就会变成一个混乱的一个状态。所以赛斯的一个快乐的一个原理会让人家去深思，我可以去追寻快乐吗？答案是肯定的，你可以去追寻快乐。那为什么既然这样子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快乐原理，为什么人类还是会不快乐？为什么我们还是有不快乐的状态？其实在于你个人表达价值完成的时候，如果遇到太多的岔路或遇到太多的阻碍的时候，那你就会有不快乐的状况。不快乐状况还是比较轻微的，那你不快乐状况累积到一定的程度，会影响到你的身体，会影响到你的身体。所以这一个快乐的指数其实也可以让我们来检视我们的人生道路是不是在一个你想要的道路上面。假如你现在的生活是很快乐的话，那我想你在一个自我价值的完成上面比较没有很大的问题。可是如果你整天都不快乐的话，那我想你应该去好好的去看一下自己，我这一生我到底要成为什么样子的人，或者是从最基本的我是谁，我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我认识我自己吗？我要从我自己本身去看很多的一个问题。那如果说你的工作，你在工作上面是快乐的 ，OK， 那你可能在工作上面没有问题。那如果说你在你的一个家庭环境你是不快乐的，或者是说你的小孩子不快乐，你的先生不快乐，那我想这个都是有互动关系的。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来检视说，我们这个关系上面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所以我想宇宙会这样子的一个设计，其实有它的一个道理。因为人就是要追寻快乐，可是当你不快乐的时候，你会回来看，当你快乐的时候，你什么事情都不会去反省，说实在的。所以当你不快乐的时候，你会去看，去找原因，去看书，去问人家，去找諮商师。其实你在这个寻找的过程之中，你就是在解决问题了，你就是在解决问题了。所以说其实我现在也是会用这样子来去检视自己的目前的一个工作的状态，跟先生的关系，跟小孩子的关系，还有自己跟自己的一个关系，跟父母的关系。像这样子的一个过程里面，你可以去用你快不快乐来做一个检视的一个标准。